现在有一段读经的时间，今天所诵读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三节。
现在有一段读经的时间，进入今日所读的经文是在新约的圣经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三节。
请听本人诵读神的话语。
请听主席诵读神的话语。
路加福音十六章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赐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作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丑。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地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钱？他说，一百箩，每箩约五十斤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五十。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一百石墨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八十。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作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第十三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圣经一段读毕。
圣经一段读毕。
感谢主，今日宣讲神的话语是李立传道，由陈维伟姊妹传译。
感谢主，今天宣讲神的话语是李立传道，由陈维伟姐妹传译。
李立传道所宣讲的信息是定睛永恒，慷慨乐捐。
李立传道所宣讲的信息是定睛永恒，慷慨乐捐。
恭请李立传道。
恭请李立传道。
可能弟兄姊妹们知道我是在宣教机构服事。
弟兄姊妹们都知道我还有服事。
在机构呢，我经常会接到遇见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和同工。
在机构服事，在机构遇到很多不同的弟兄姊妹和同工，
还有不同教会的牧者和领袖，
还有不同教会的牧者领袖。
最近这半年，我常常听到一些牧者和领袖说，
在这半年我经常听到一些牧者和领袖这样说，
我们很想开始周六的崇拜，
我们很想开始周六的崇拜。
我就嘿嘿一笑，
我就在这里笑笑一下啦。
我们教会早都有了，
我们教会组织有了。
感谢主，我们还有周六的崇拜。
感谢主，我们有周六的崇拜。
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同心的敬拜主，一同的从神的话语里面吸收亮光。
我们可以在这里同心敬拜主，一起吸收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亮光。前一段时间我读到一本书，
叫做《拥抱耶稣的心》。
叫做《拥抱耶稣的心》。
书中作者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书中的作者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他说呀，如果有一天呢？
他说如果有一天呢？
耶稣化身成了你。
耶稣化身成了你。
那个你会度过怎样的一天呢？
那个你呢会过一个怎样的一天呢？
可能会是这样的哈。
可能会是这样的。
耶稣在你的床上醒来。
耶稣在你张床上面起身，
穿上你的衣服和鞋子，
穿上你的衣服和鞋，
像你一样出门上班，
好似你咁样出门口
翻工，你的工作就成为耶稣的工作。
你嘅工作就成为耶稣嘅工作。
你的老板成为耶稣的老板。
你嘅老板成为耶稣嘅老板。
甚至你的压力和痛苦也成为耶稣的压力和痛苦。
甚至你嘅压力同埋痛苦都成为耶稣嘅压力同埋痛苦。
什么都照旧。
乜嘢都照旧。
只是耶稣以他的心思来过你的一天。
只是耶稣用了他的心思意念过你的生活，
你的心思呢就休息一天，
你的心思呢就休息了一天。
那个你会让人感觉到不同吗？
那个你会不会令人觉得不同呢？
会让人觉得你更喜乐更有耐心吗？
会不会令人觉得你更加喜乐更加有耐心呢？
那个你对工作对未来的看法会不一样吗？
那个你对工作对未来的看法会不会不一样呢？
我们很可能会说是的会不一样。
我们可能会说是的会不一样。
如果有这样一个换心手术，
如果有这样的换心手术，
把我们的心换成耶稣的心，
将我们的心换成耶稣的心，
我们可能会过很不同的一天。
那我们可能大概会过一个很不一样的一天。
今天我们的话题和管理金钱有关。
我们今天的主题和管理金钱有关。
那我请大家想想看。
我们想请大家想想。
如果耶稣化身成了你。
如果耶稣化身成为你。
他拥有你的收入。
他拥有你的收入。
你的投资。
你的投资。
你的存款。
你的存款。
拥有你所有的钱财。
拥有你所有的钱财。
那个你。会如何使用这些钱财呢？
感觉你会怎样使用这些钱财呢？
会像我们一样一天都是 Shopee 淘宝买买买吗？
会不会好像我们这样一日到黑都 Shopee 买买买呢？
会像我们一样把金钱都投入在优越优质的生活上面吗？
或者是好像我们这样用金钱都过着优越的生活呢？
会常常觉得我做了十一奉献就够了够了够了吗？
会不会觉得我们做了十一奉献呢就够了？
如果耶稣化身成了你，
如果耶稣化身成为你，
那个你会如何使用这些金钱和财富呢？
那个你会怎样去使用你的金钱和财富呢？
下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经文。
咁下面我哋就进入到今日嘅经文，
去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
去探索呢个问题嘅答案。
在路加福音第十六当中，耶稣讲了这个比喻。
喺路加福音十六章有一个耶稣有一个比喻，
教导他的门徒如何处理钱财，
教导佢个门徒如何处理金钱钱财。
希望这个比喻的故事可以使我们明白。
希望这个比喻故事可以让我们明白，
作为天国的子民要从永恒的角度去看待管理钱财，
作为天国子民要从永恒的角度去看待金钱，
定睛永恒从而可以慷慨乐捐，
定睛永恒从而可以慷慨乐捐。
经文当中呢，耶稣就用这样一个比喻说，
经文当中耶稣就用了这个比喻，
他说一个管家挥霍浪费主人的钱财，
一个管家挥霍浪费主人的钱财，
然而他的行为被举报了，
然而呢他的行为被举报了，
主人就把他叫来，
主人就叫他过来
说，你必须把账目交代清楚，
你必须将这个账目交代清楚，
之后就走吧，不能再做我的管家，
不然呢你就没得再做我的管家。
这位管家确定自己将要会被辞退炒鱿鱼，
这位管家呢他已经确认了自己会被辞退会被炒鱿鱼。
面对这失业的前景该怎么办呢？
面对这个失业的前景他怎么办呢？
他想到啊，成为一个日薪雇工，
他呢想到呢成为一个日薪的雇工，
但是不行啊，
但是不行啊，
因为自己不够力气去干体力活，
因为自己不够力气去用做体力劳动。
他也想到去讨饭，
他都想过去乞饭，
但是也不行啊，
但是也不行，
因为毕竟过去自己做一份很体面的工作，
因为他毕竟自己过去做一个很体面的工作，
低三下四的讨饭多丢人呐、
啊！低三下四的讨饭咧，好令佢好难堪啊！
后来他终于想到一个方案。
后来咧，佢谂到一个方案。
他怎么做的呢？
佢点做呢？
他就把欠主人账的人一个一个叫来。
佢就将主人嗰啲债仔咧一个个咁叫嚟。
中间就有一个人欠了1100桶油。
中间有一个咧争咗佢咧100桶油，
那是一笔不小的债务。
呢个系一个唔细嘅债务。
管家就说：坐下坐下，写上50桶。
管家咧就话：哎，坐低啦，我哋写成50桶。
另外一个人欠了100担麦子。
另外一个咧争咗100个石麦子。
这是一笔更大的债务。
呢个系一个更大嘅债。
管家说：坐下坐下，改成80。
管家咧就话：坐低坐低，改成80。
欠债的人一定感觉很惊讶，对吗？
咁欠债人咧一定觉得好惊讶，系咪咧？
但是谁会拒绝这么慷慨的减免债务的恩典呢？
有边个拒绝呢个咁大幅度减债嘅咁样嘅恩典呢？
负债的人一定会很感激，对吗？
咁负债人一定会好感激嘅管家啦，系咪啊？
当然。这个管家慷慨地减免这些债务，
当然他这么慷慨地去减这些债务呢，
有可能啊是损害了主人的利益，
很有可能已经损害了主人的利益。
然而耶稣的教导中，
然而在耶稣的教导当中，
经文第八节说这个管家的做法，
经文第八章的第八节讲到这个管家的做法呢，
说他做事精明，
主人咧就夸佢话佢做事精明。
我们会疑惑，对吗？
我哋觉得好疑惑，系咪啊？
为什么损害了主人的财产，主人还夸他做事精明呢？
点解佢损害咗主人嘅财产咧？主人仍然夸佢话佢精明呢？
我们可以更仔细分析一下他的做法哈。
我哋可以仔细咁样分析一下佢嘅做法。
他慷慨地免去那些欠债人的债务，
他很慷慨地去免去欠债人的债务。
的确有点损害主人，
当然这个是损害了主人的利益。
但是呢，他的精明之处就在于，
但他精明的之处就在于
他懂得未来的结局的时候，
他知道以后需要钱的时候，
他努力地在尝试合理的使用这些金钱，
他去到用合理的方法去使用那些金钱，
这才是这个比喻的关键。
这个先是这个比喻的关键。
我再来重复一次啊！
我来重复一次。
当管家洞察到未来结局的时候，
这个管家他想到他以后没有钱的时候，
他懂得用金钱做正确的事情，
他懂得用金钱做正确的事，
这是这个比喻的关键。
这个是这个比喻的关键。
正如不义的管家精明的为未来做准备，
这个管家呢，这个精明的管家呢为以后做准备。
我们当如何使用我们的金钱才能被耶稣看来是精明呢？
我们要怎样使用我们的财产才可以令耶稣觉得我们精明呢？
耶稣随后在经文第九节这样说，
耶稣呢随后在第九节这样说，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里去。
这节经文不是很容易理解，对吗？
这段经文都挺难理解，是不是？
要我慢慢来说，
我哋慢慢讲，
大概可以用这四点来总结这句经文的意思。
我哋大概可以用呢四点去总结呢个经文嘅意思。第一，
从永恒的角度来看，钱财终究会有无用的一天。
从永恒嘅角度嚟睇咧，钱财终有一日咧会系冇用嘅。
第二，管理金钱要以永存的账目为目标。
管理金钱呢，要以永存的账目为目标。
第三，要将钱财慷慨地用在结交朋友上面。
而 第三点是要将钱财慷慨在使用在结交朋友上面。
那对于管家来说呢，他结交朋友就是那些欠债的人了。
当然在这个管家来说，他结交的朋友就是这些欠债的人。
但对我们来说，结交朋友可以是好施乐捐。
对于我们来说，结交朋友可以 是奉献捐献。奉献和 捐献。
或者用在服侍人上面。
或者用在服侍人上面。
好，下面第四点。
好了，下面第四点。
末了的时候。
在末了的时候。
天国乐意接纳并且尊重那些慷慨奉献的人。
天国乐意接纳并且尊重这些慷慨的人。
关于这四点我下面会做一些解释。
关于这四点我下面会做一个解释。
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第一点，从永恒的视角来看，钱财终会有无用的一天。
首先第一点，从永恒的视角来看，钱财终有一天会是无用的。
当然，大家先来听一听这个故事。
大家先来听听这个故事。
有一位老圣徒离世。
有一位老圣徒离世。
天使呢，就来接他去到天国。
天使呢，来接他去天家。
老人欢喜地跟着天使一路向朝天国的大门走去。
咁咧，老人家咧就好开心咁跟住咧呢个天使喺天国嗰度行去。
奇怪的是，他背后背着一个又大又沉重的背包。
奇怪嘅系咧，佢孭住一个又重又沉重嘅背包。
因着这个重担，老人走的是气喘吁吁。
因为呢个嘢好重啊，老人家咧行到气喘喘。
好容易到了天国的门口，
好容易咧，好唔容易咧，到咗天国嘅门口。
老人如释重负，把背包放下来。
老人咧就如释重负咁将个背包孭住个背包放
天使就好奇地问他。
天使咧就好好奇咁问佢：
您包里装的是什么呀？
你入面装嘅系乜嘢啊？
这么辛苦带来，一定是很珍贵的东西。
你咁辛苦咁拎嚟咧，一定系好珍贵嘅嘢。
老人家会心一笑。
老人家会心微笑，
得意地打开背包给天使来看。
咁好得意咁打开呢、这个背囊啦，俾天使睇。
天使看了之后哭笑不得。
天使咧见到咧哭笑不得。
说老弟兄，
老弟兄，
你为什么带这么多建筑材料来天堂呢？
你点解带咁多建筑材料嚟天堂啊？
老人家说。
老人家话：
这可是我攒了一生的黄金。
呢个系我储咗一生嘅黄金。
我要带去天国做永恒的财宝。
我要带去天国做永恒嘅财富。
天使回应说：
天使回应话：
您岂不知道，天国里最普通的路都是黄金铺成的呀、
啊？你唔知道天国里面最普通嘅路都系黄金铺成嘅咩？
这位老圣徒恐怕从未懂得钱财本身不能积存到天上。
这位老圣徒呢不知道钱财本身是不可以积蓄到天上的。
很可惜是吗？
是不是很可惜呢？
如果他早知道结局会是如此，
如果他早知道结果是这样，
他可能会更妥善地处理这些钱财吧。
或者他应该会更妥善地处理这些黄金了。
这就是第一点，
这个是第一点。
从永恒的角度来看，钱财总是会有无用的一天。
用永恒的角度来看，金钱总有一天会是无用的。
那第二点我们要解释的。
第二点我要解释的。
是天国的永恒当中，我们将会有无尽的财宝。
在天国永恒中，我们将拥有无尽的财宝。
那是永存账目中的财宝。
这个是永存账目中的财宝。
相比天上的丰盛和财宝，地上的根本不算什么。
相比天上的财宝，在地上的呢都不算得是什么。
天路历程我相信大家很多人读过。
天路历程呢相信很多人都读过。
里面的基督徒要去往天城。
里面的主人翁基督徒他要去天城。
他经过一个地方叫做浮华镇。
他经过一个地方叫浮华镇。
镇上卖各种各样浮华的东西。
镇上呢卖着各样浮华的东西。
仕途
。
权势。
权势、
王国、
珠宝、
宴乐、狂欢等等
，
凡是享乐和虚荣的东西，在那里应有尽有。
凡系享乐同埋虚荣嘅嘢咧，喺嗰度应有尽有。
在基督徒经过浮华镇的时候，
基督徒经过 浮华镇嘅时候，
许多商人都追着他，要卖给他这些浮华的东西。
好多商人咧追住佢兜售卖呢啲浮华嘅嘢俾佢。
基督徒就手捂着耳朵。
咁基督徒咧就将只手咧塞住只耳仔，
眼睛这样看着天，
眼咧就望住个天，
往前走，
往前看，
仿佛他想要的东西不在这浮华镇上，都是在天上一样。
仿佛他想要的东西都不是在这个镇上，是在天上。
浮华镇的东西他一眼都不看，
浮华的东西他一样都不看。
因此基督徒引来这些商人的谩骂和侮辱，
因此呢基督徒呢引来这些商人的侮辱和谩骂。
最后基督徒是好不容易走出了浮华镇，
最后呢基督徒好不容易呢先走出这个浮华镇。
然后他遇到另外几位天路客，
他另外呢遇到几位天路客，
大家听听他们的名字哈。
来听下他们的名字，
他们是投机，
他们的名字是投机，
爱世界，
爱世界，
贪财，
贪财，
和吝啬，
和孤寒。
他们就挖苦基督徒说，
他们呢就责这个基督徒，
基督徒你好傻呀，
基督徒你好傻啊，
既走天路又享受浮华，
就算你行天路亦都可以享受浮华，
有什么不好呢？
有咩唔好呢？
你看我们不都是舒舒服服的走出来？
你睇我哋都唔系舒舒服服咁走出嚟咩？
哪像你那么不切实际？
系唔似得你咁不切实际？
但是基督徒不为所动，
基督徒不为所动，
毫不偏离正道，
毫不偏离正道，
继续朝天城走去，
继续咧朝向呢个天城走去。
而其他那几位天路客呢？
而其他呢几位天路客呢，
他们在财富山跑去看金矿，
佢哋喺财富山走去睇金矿，
结果全都掉进深坑里面，
结果咧都跌咗落去呢个深坑，
再也没有上来，
都冇再上翻嚟啦。
基督徒就是经过这很多的诱惑和窄路，终于来到天城。
基督徒咧经过好多嘅诱惑同埋窄路咧，终于去到天城。
他看到天城的壮丽和荣美，
他见到天城的荣美和壮丽，
是浮华镇一点都比不上的，
是浮华镇和财富一点都比不上的。
那城发着太阳般的光芒，
那城呢发着好像太阳那么光，
城墙是用宝石做的，
城墙呢是用宝石做的，
街道是用金子铺成的，
条街呢是用金铺成的，
城里走着的人都带着荣耀的冠冕，
城里面行来行去的人都带着荣耀的冠冕，
天使们吹着号角迎接基督徒走进天城，
天使都吹着号角欢迎他们，欢迎基督徒进入天城，
一进去他就变了形，
一进去他就变了形，
穿上雪白发光的衣服，
穿上雪白发光的衣服，
天使将赞美用的号角递给他，
天使呢将赞美用的号角递给他，
他立刻加入到羔羊的筵席当中，
他立刻加入到羔羊的筵席当中，
跟众人一起高唱，
同众人一起高唱，
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那在宝座上的羔羊，
颂赞权贵尊荣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和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直到永永远远，
这就是基督徒的结局，
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结局。
弟兄姊妹们，同为天路客，
同为天路客，
我们也跟故事当中的基督徒一样，
我们也跟故事里面基督徒一样，
我们有天上的基业和财宝，
我们有天上基业和财宝。
保罗这样说，
保罗这样讲，
耶稣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耶稣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
保罗不是在说耶稣曾经有很多存款后来破产，
保罗不是说耶稣曾经有很多存款后来破产，
保罗是在说耶稣他牺牲自己使我们称义，
保罗是说耶稣牺牲自己令我们可以称义，
当我们接受这样的恩典，我们便进入一个神圣的现实，
当我们接受如此的恩典，我们便进入一个神圣的现实。
因着耶稣，我们拥有天国。
因着耶稣，我们拥有天国。
我们拥有耶稣，就拥有如此天上不能朽坏的财宝。
我们拥有耶稣，就有天国不能朽坏的财宝。
我们还会留恋今生的浮华吗？
我们还会不会留恋今世的浮华呢？
这里要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这里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精明的态度和方式管理金钱呢？
精明的态度和管理，
首先是从永恒的角度看待金钱。
我们怎样管理金钱呢？首先我们就由永恒的角度来看待金钱。
明白钱财迟早会有无用的一天。
明白钱财会有无用的一天。
另外也明白。
另外都明白。
从永恒中我们将拥有更美好的天上的财宝。
永恒中我们将拥有更好的天上的财宝。
那耶稣的心思期待门徒对待金钱，首先是从永恒中。
耶稣的心思呢，希望门徒对待金钱，首先是定睛永恒。
进而更具体的要求我们要有一种慷慨的方式具体的使用金钱。
进而呢，具体咁样要以一种慷慨的态度去使用金钱。
前段时间有一位机构的宣教士跟我们分享这样一段故事。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机构的宣教士分享了这样的经历。
他过去合场啊的施工不怎么需要经费的。
他和场的施工过去呢，不需要什么经费。
但有一天上帝突然开了门。
但有一天上帝突然开了门。
施工上一下子就有很大的需要。
施工突然间有很大的需要。
没有经费又不能停工，该怎么办呢？
没经费又不可以停工，怎么办呢？
这位宣教士就用自己的存款来支付施工的费用。
宣教士用自己的存款去支付施工的开支。
有一次在礼拜结束之后啊，
有一次呢在星期日礼拜结束之后，
他跟一对教会的夫妇一起搭公车回家。
他就跟教会一对夫妇呢一起搭公共交通回家。
路上就谈起了合场上的需要。
咁呢路上呢就谈起福音服和场的需要。
然后他一到家的时候，
他一回到家呢，
手机就立刻提示他，
手机就提示他，
施工的账户多出来一笔奉献，
施工的账户呢突然间多出一些奉献，
而且是不小的一笔，
而且是不小的一笔，
正是刚才那对夫妇发来的，
就是刚才那对夫妇。
可是他们离开刚刚分开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呢，
但他们分开未到十分钟的时间。
宣教士讲：“这也太快了吧！”
宣教士话：“这样都太快了喎！”
就好像他们早都预备好了这笔奉献一样。
他们好像一早就预备好那笔奉献咁样。
让他更感动的是什么呢？
要他更加感动的是什么呢？
这对夫妇的生活本身也不易。
他知道这对夫妇本身不是很富裕的。
那宣教士就关切地发信息给他们。
宣教士呢就很关心地发信息给他们，
说很感谢你们慷慨的奉献，
很感谢你们的慷慨奉献。
不过你们奉献这么大一笔钱呢，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生活呀？
不过你奉献这么大一笔钱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啊？
那对夫妇这样回复他说，
那对夫妇这样回复，
我们家的账户是与耶稣的联名账户，
我们家的账户是跟耶稣的联名账户，
主随时可以支取，
主呢随时可以支取。
我们听了你的状况，
我们听了你的状况，
我们就知道主要用它，
我们就知道主要用它。
谈到慷慨啊，
讲到慷慨，
有时候我们很难说是一个什么标准，对吗？
我们有时很难说是一个怎样的标准，
但是我想这位宣教士分享的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这位宣教士所分享的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如果我们能一直留意圣灵的感动，
如果我们一直留意圣灵的感动，
让神可以随时支取我们的钱财和财富，
让神可以随时支取我们的金钱和财富，
让我们的账户可以成为和神的联名账户，
让我们的户口成为同神的联名户口，
某种程度来说，这就是慷慨，
这个就是慷慨。
耶稣在这个比喻的最后说，
耶稣在这个比喻的最后这么说，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马门在亚兰语里面就是钱财的意思。
马门在亚兰语就是钱财的意思。
凡是做门徒的，
凡是做门徒的，
都会面对一个选择，
都要面对一个选择，
是侍奉主，
是侍奉主，
还是侍奉金钱，
或者侍奉金钱。
耶稣没有在中间，没有给一个中间选项。
耶稣没给我们中间这个选项。
若我们能有一种心态，
如果我们有一种心态，
我们的账户是与神的联名账户，
如果我们账我们的账户口是与神的联名
账户，主你随时可以支取，
主你随时可以支取，
这就是我们在侍奉神了。
这个呢，我们就在侍奉神了。
或许在刚刚结束的差传年会里面，
或者是刚刚过去的差传年会，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已经凭着圣灵的感动做了信心任现，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已经按着圣灵的感动做出了信心奉献。
感谢神，大家能顺服主，
感谢大家可以用金钱去侍奉主。
那如果有些弟兄姊妹还在祷告之中呢？
如果有弟兄姊妹还在祈祷当中呢？
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鼓励到你，
希望今天的信息可以鼓励到你，
听神的声音，
听神的声音，
叫他可以随时支取你的钱财，
并且让他可以随时支取你的钱财。
终究我们的奉献和摆上的金钱不是突然的，
最终我们的奉献和摆上金钱不是突然的，
说不定将来在天上我们还可以和我们奉献的钞票见面，
或者呢以后在天上我们可以和我们奉献的钞票见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来听今天最后一个故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听最后一个故事。
在一个小镇上面，
在一个小镇上面，
教会因为经费的原因很难运作下去，
教会因为经费的原因很难运作下去，
教堂几乎就要关门了，
几乎呢就要关门了。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一位叫约翰的弟兄，
有一个叫约翰的弟兄，
他虽然很纠结，
他虽然很纠结，
但还是拿出300元奉献给教会，
但最终呢都拿出了300元的奉献给教会。
他将钱拿在手中，
他将钱拿在手中，
投入奉献箱前之前，
他掉入去奉献箱之前呢，
对这300块说，
对这300元说，
我们天堂再见了，
我们天堂再见了，
很心疼啊，
好心痛啊，
旁边的人都嘲笑他，
旁边人呢都笑他。
有一天约翰过世了，
有一天呢约翰过世了，
当天他走进天堂的大门，
当日呢他走入天堂的大门，
一位年轻人就跑过来拉着他的手跟他道谢，
有一位年轻人就拿着他的手向他道谢。
这个年轻人说，
这个年轻人说，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街上流浪，
有一天夜晚我在街上流浪，
感到黑暗绝望，
感到黑暗绝望，
但刚好教会的灯还在亮着，
但是刚刚好教会的灯还在发光。
我走进去打开椅子上的圣经，
我走入去打开凳上的圣经，
那天主的爱让我看见希望，
主嗰日咧，主嘅爱咧就俾我见到希望，
以至于能得救，
以至于我能够得救。
他说：约翰，正是因为你的奉献，让那天教会的灯还亮着。
因为约翰嘅奉献咧，令到嗰嘅教会嗰日咧，仲有灯可以着着。
不久，约翰遇到另外一个人，
跟住咧，约翰咧又遇到另外一个人。
他说：那天牧师拿着你的奉献来市场上买日用品。
嗰日咧，牧师攞到你300元咧，去嚟到市集买日用品。
我在集市上遇到他，他就向我传福音。
我嗰日咧喺市集遇到佢咧，佢就向我传福音。
我才信了主，今天才能在这里。
我信咗主，跟住我而家先可以喺度。
谢谢你，
多谢你。
过后又有一群外国人来到他面前。
过后咧，有一群外国人去到佢面前。
他说：“因为你的300块，宣教士可以到我们很偏僻的村子里面传福音。
因为你个300元呢，宣教士可以到偏僻嘅地方、偏远地方传福音。
我们村子里的很多人都信了主。
结果村里面好多人都信咗主。
约翰很开心呐、
啊。约翰好开心。
他对旁边的天使说：，
佢对旁边嘅天使说，
他说哈哈，
哈哈，
你看我就说我还会和我的那300块奉献见到面吧。
他说啊，我就知道我会同嗰300蚊我奉献咗嘅300蚊见面啦。
他又补充说，
佢又补充话，
不过呢，将地上的财宝转化为天上的财宝。
佢话咧，不过咧，将地上嘅钱财咧转化为天上嘅财宝。
这样的喜乐是那300块绝对买不到的。
呢种喜乐咧，系嗰300蚊绝对买唔到嘅。
好，今天信息的最后。
好了，到信息的最后，
我要再提一下刚开始的那个问题。
我想再提一下刚刚开始的问题。
如果耶稣化身成了你，
如果耶稣化身成为你，
拥有你的收入，
拥有你的收入，
拥有你的存款，
拥有你的存款，
那个你会如何使用他们呢？
那个你会如何使用他们呢？
弟兄姊妹们，你们有答案了吗？
弟兄姊妹，你们有答案了吗？
耶稣曾说，
耶稣曾经讲过，
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你们既然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大约我们都能领受到听到又行道的赐福。
但愿我们都可以领受到听到有行动的福。
感谢赞美主。
感谢弟兄姊妹。